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让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然后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章，对不起，二十一章，第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好像我们的圣经战术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交通昨天提到的启示录。我们说要明白启示录，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启示录的 Alpha 跟它的 Omega， 它怎么开始的，它怎么结束的。你看它的头，看它的尾，看它的开始，看它的结局，你大概就知道这本书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它的用意在哪里，它中心的思想在哪里。我想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不再重复。那么如果大家稍微对于启示录有一点认识，都知道你一开始前面三章特别讲到七个教会，那么我们的主就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我们主怎样的分别对这七个教会都有一些的话，那么这就是给七个教会的七封的书信。那么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就不再看见七个金灯台。我们知道最后的一幅景象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新耶路撒冷呢，远远看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远远看过去，它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现在的碧玉是半透明的，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碧玉是透明的。就好像今天的金子是不透明的，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金子是透明的。那么特别讲到城里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然后圣约翰也提醒我们，在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启示录一开始给我们看见教会，但最后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好，我们现在要问说，如果我们把启示录的 Alpha 跟 Omega 我们仔细读一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启示录里面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中心的思想。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讲到七个教会，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你还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刚好被充军到巴摩海岛，那个时候呢，特别是主日，所以他心里受感动。那么尤其是主日，好像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约翰呢是远离弟兄姊妹，所以他就能回想他们当初和众生徒在一起聚集的光景。但是现在呢，约翰是一个人，是孤单的在巴摩海岛上。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特别是从后面的书信，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约翰一定像大祭司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心中怀的十二个支派，肩上背的也十二个支派。所以约翰呢，虽然他是孤单的在巴摩海岛，到了主日的时候，他还是把众生徒众教会带到神的面前，也肩负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怀念众教会，他当然知道众教会的情形。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他思念众教会的光景，所以然后呢，圣灵就用他的思念，用他的怀念，用他对于七个教会所知道的种种，然后我们的主直接的对他们说话，分别的对以弗所教会说话，斯梅拿教会。那么原来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众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要听。那这些话乃是我们的主对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提起教会，大家都知道，当约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当然根据约翰的福音，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黄昏四点钟的时候，他就是听见有人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撇下了地上最亲密的关系，约翰施洗约翰当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施洗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约翰跟安德烈和他站在一起做那个荣耀的见证。但是现在不是约翰，不是使徒，不是施洗约翰不宝贝，但他发现宇宙中的至宝。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就撇下了一切，就离开了施洗约翰，然后那天晚上就与主一同住。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听见说看哪神的羔羊，从此以后他就跟随他的主，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这个可以说他最早最早遇见他的主。那么如果讲了教会，如果讲了教会的话，我们知道是约翰是亲眼看见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不过在五旬节诞生以前，他也亲眼看见有一个人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结果那个有这个身体的人对天上的父说，神啊，我来了，你给我一个身体，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结果约翰就看见那个身体在地上行走，是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但是无论到哪里，那个身体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所以约翰当他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他说道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人间，然后下面接着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看见过他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地上行走。感谢主，约翰跟随了主大概三年半之久，然后他等到五旬节那一天，他看见教会诞生的时候，他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当初那个玛利亚所给主耶稣那个身体，怎样让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最后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这就为什么，这就是怎样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我们主升天了，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乃是借助一个奥秘的身体，基督奥秘的身体，仍旧在地上行他当初所行的，教训他当初所教训的。所以弟兄姊妹，从使徒行传以后，你就看见说，虽然我们的主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教会就变成了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今天人看不见元首，可是借着他的身体能叫我们看不见那个人格，就好像一个弹琴的一个音乐家一样，当你看见他在那弹琴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他里面你所看不见那个才华。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教会就诞生了。那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约翰在哪里？因为他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然后他也亲眼看见教会成长。那么如果大家读启示录，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教会头100年的历史， 刚好是分作33年、33年又33年。头33年，那个历史乃是教会元首的历史，他怎么诞生，然后他怎么升到宝座去。所以我们根据四福音，我们知道说他怎样降生在马槽，最后怎样一直成长，最后长成一直达到宝座，那么中间是经过十字架。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成长路。他当初怎样的从马槽开始，从伯利恒动身，最后呢，我们知道他达到宝座，这是我们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的元首如何，教会也是如何。所以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到头两章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诞生的。起初是120个个人，那么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后，圣灵就把这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基督身体里面120个肢体，结果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呢就诞生了。因为教会诞生，弟兄姊妹，是个根基的工作，是个福音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圣灵的彰显，特别为着一些软弱的人，结果就借着方言，就借着风，就借着火，就借着轰轰烈烈，给人看见好像是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为教会诞生了，福音传开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使徒行传的话，那你就发现教会不只是怎样的诞生，然后教会怎样的成长，最后呢，等到保罗被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你有的教会已经成熟了。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能够对他们说，对能够给他们的启示，乃是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有很多话我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为什么担当不起？我们的生命够不上。所以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写哥罗西的书的时候，有的教会已经担当得起。所以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他所给我们看见乃是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那么腓立比教会也是如此。腓立比给我们，当约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腓立比书里面的经历是圣经里面最深的经历。所以可见最高的启示和最深的经历是给了那个在主里面成熟的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还有以弗所教会。所以当你读启示，当你读使徒行传的，你就看见教会怎样从婴孩到少年，最后呢到了成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呢？刚好也是33年。而这33年，如果你要一句圣经来形容它的话，那就是箴言里面的一句话，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不是到日落。为什么？因为到日午的时候，太阳的度量是最大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教会从诞生开始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的身量就像基督的身量一样。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道教会的黄金时期在历史上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从教会的诞生一直到它长成，大概也是33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使徒行传里整个所包括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还有一个呢就是保罗。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所以后来呢，彼得的执事就变成了撒网的执事。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又一撒一次的网，5000条鱼就进来。所以彼得的工作乃是根基的工作，因为 主呼召他，要叫他得人如得鱼。所以你看见说，保罗的彼得的工作乃是撒网的工作，所以彼得。